美副国务卿希尔曼与王毅会晤。东京奥运奖牌争夺在美中日三国之间展开。猎狐行动目标代理律师解读中国境外执法行动。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就九名猎狐行动参与者在美国被起诉的事件进行深入的报道。中国的法外遣返行动队如何在美国活动？他们将面临怎样的后果？今天的嘉宾包括人权律师滕彪以及纽约职业律师李进进，他也是猎狐行动最年轻的目标人物的代理律师。美国之音记者文浩也会带来相关的报道。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希尔曼7月26号在天津会见中国副外长谢峰与中国外长王毅，时间长达4个小时。这也是美中两国自3月份阿拉斯加会谈以来的第二次高层官员对话。白宫证实，本次天津会谈的议程并未包括拜登与习近平的会面。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稍早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针对刚刚结束的天津会谈，白宫发言人沙奇在7月26号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这样说。
The president continues to believe in face-to-face diplomacy. That is something he has long been an advocate for. And we expect there will be some opportunity to engage at some point, but it did not come up in the context of these meetings. And it was not the purpose of these meetings.
美国国务院在这个天津会谈之后呢，也在当地举办了一个针对记者的背景简报会。那么一位资深官员说呢，谢尔曼与王谢两人的会谈是长达4个小时，而这个会谈呢是坦诚直接有时艰困。谢尔曼呢也点出了美中在遵守国际承诺跟国际准则方面有歧见，那么包括北京在新疆的人权侵犯，破坏香港基本法当中的承诺，并且在台湾海峡进行挑衅的行为。谢尔曼也传达了美国与各国的关切的与中国国安部黑客相关的恶意网络行为，对于中国不愿意配合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第二阶段的新冠病毒起源调查，谢尔曼也表达了美方的不解，并且强调透明度的重要性。另外呢，他也向中国官员来强调这些媒体们在中国的情况以及外国记者在中国所受到的待遇。那么中国外交部呢，在会后则是发出了强硬的讯息，包括中国的副外长谢峰更是在吹风会上说，已经向美方提出了纠错清单以及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来要求撤销美国对于某些中国公民、中共党员还有机构的签证限制还有制裁等等。那美国的资深官员呢，是不愿意直接来回应谢峰的话，但是强调谢尔曼将这些议题都很实质又有建设性的提出了，而这样的讨论呢是很健康的。他也说呢，他们也讨论了美中之间可以合作的重要全球议题，例如呢，美国的总统气候特使克里也正在跟谢振华来合作气候变化的一些议题。那不过资深官员也表示说呢，这些是美中之间可以来合作的议题，但是并不代表美国在求中国合作。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一的时候也说呢，在与中国接触的时候，美国不会回避包括像是新疆、香港、西藏等等的议题。
Because we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say directly to the Chinese officials in private what we say in public. It's in our interest to be very clear to Beijing about where we stand and explain our concerns in detail. And our philosophy is that we should not avoid hard topics. And they are certainly a part of any discussion we have diplomatically. There are areas where we have concern we're very straightforward about, whether it's the crackdown on Hong Kong, ongoing genocid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n Xinjiang, abuses in Tibet, curtailing of media access.There are also areas where we might align, the climate crisis, counter-narcotics, non-proliferation, regional concerns, including DPRK, Iran, Afghanistan, and Burma.
那在背景报告上呢，美国资深官员也表示，谢尔曼也呼吁中国要释放被拘禁的美国跟加拿大的公民，包括被禁止离开中国的美国公民。而美国也认为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跟经济行为，违反知识产权、强制科技转移，还有对美国盟友的经济压迫等等呢，这些都是违反了国际准则。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再来关注东京奥运会，第四天的比赛已经结束，目前奖牌的争夺在美中日三国的运动员之间展开。目前东道主日本斩获八金，暂居金牌榜榜首，美国队第二，中国队第三。而总奖牌数方面，中国队以18枚奖牌的优势暂时领先，其次是美国队和日本队。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场馆内没有观众也没有喝彩，奥运氛围冷清，民众的热情也不高。来看报道。
It's a fascinating race at the top of the medals table here in Tokyo, now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Japan. Team USA has come back from a slow start to win two gold medals in the Olympic pool, though not superstar Katie Ledecky, who only got second place in the 400-meter freestyle in what is expected to be an ongoing duel with Ariane Titmus of Australia. Now, doing really well is the host nation Japan, not least because of their dominance so far in skateboarding, a sport making its Olympic debut here in Tokyo. Japan has won both golds on offer so far. We had an extraordinary headline this Monday here in Tokyo with that gold medal in the women's event for Nishiya Momoji, who is 13 years old. What a story for the host nation, which, by the way, also won bronze in that same competition. Her age, just 16. It's been a good start for China, too, especially thanks to a perfect start in weightlifting. Three events, three gold medals, including most recently, and with plenty of drama, Chen Lijun, who sparked loud celebrations among the Chinese delegation. All eight Chinese weightlifters in Tokyo are gold medal contenders, and conditions are good for a historic sweep, because traditional rival North Korea is skipping the Tokyo Olympics entirely, cit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Now, what we are seeing here in Tokyo is what tends to happen after an opening ceremony. The controversies and the doubts are somewhat eclipsed by the sporting action. But for these games, that is easier said than done, because the reminders of an Olympic Games impact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y are everywhere, not least in the venues entirely without spectators. It is an eerie feeling walking into a venue where only the athletes, officials, and us journalists are allowed inside. And it's a sad sight, too, a reminder that the Japanese people are missing out on maybe a once-in-a-lifetime opportunity to see Olympic sport. That Olympic bubble, by the way, seems to be working for now. We are not allowed to wander the streets or really interact with people, a hugely frustrating experience, but one that might end up working for the organizers by keeping positive COVID-19 cases stemming from the Olympics to a relative minimum. Philip Crowther for VOA, Tokyo.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目前一共有9名猎狐行动的参与者在美国被起诉。司法部表示，该团伙针对某些美国居民从事监控，并展开骚扰、跟踪和胁迫活动，试图让他们返回中国。中国的法外遣返行动队如何在美国活动，带来怎样的后果？今天我们请到了人权律师滕彪先生，还有纽约职业律师，也是猎狐目标人物的代理律师李进进先生，以及美国之音记者文浩一起来进行解读。首先文浩，我想请你来介绍一下哈，这些人是为什么被起诉，他们有哪些行为触犯了美国法律？
是的，那么这个9人被起诉的这个团队呢，其实是属于一个总数为19人的猎狐行动的团队的成员之一。那他们是从2016年起由这个来自中国武汉的警察胡骥带领，他们是在美国的境内呢，对在旅美的一些华人或者是持有这个美国绿卡的一些中国公民呢，是进行通过这个说服以及恐吓的手段，是迫使他们返回中国接受审判。那么这些被捕的目标在这个中国当局眼里是被起诉犯有金融罪的逃犯。那么不过美国司法部这个负责处理这方面事务的助理部长德莫斯是表示呢，这些很多情况之下呢，这些被猎狐行动所追踪的对象也包括了这个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政治对手、异议人士、批评者以及体制内的一些吹哨人。那么胡骥的团队呢，是在美中两国是各自展开行动。那他们在中国呢，会这个抓捕目标的亲人或者是朋友，把他们进行录像，并且把录像是寄给这个目标，是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是能够迫使他们返回中国。那在另一方面呢，他们也会在美国境内雇佣人。那么这些人大多数也是来自中国的这个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会被 被给予指令去监控、去跟踪或者是骚扰这些目标，那也是在施加压力，希望他们能够返回中国。那么美国司法部在经历了这个几年的调查以后的是分别在去年的十月份以及今年的7月22日是正式起诉了包括胡骥在内的这个九人的这个团队成员，指控他们是非法充当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的代理人。那么团队当中有五名成员已经被捕，但是包括中国警察胡骥在内的一些主要成员仍然是在逃。卡拉。
是，那另外我想请问这个李进进律师哈，就是您是这个六湖行动中最年轻的目标人物刘旭的代理律师，那能不能跟我们具体分享一下这个刘旭的案子是一个怎样的案子，以及他在成为这个六湖目标之后有怎么样的经历？
啊，你好，到了。刘旭呢，最近呢，是在美国联邦的政府保护之下，他在2019年获得了全部的政治庇护。那么他不久将会成为美国的绿卡和公民，这是他目前的这个状态。那么他呢，在2016年被美国移民局逮捕了，后来马上移民官，我见了移民官以后就保军释放了。然后呢，他一在那之前呢，已经提出了政治庇护的申请。他的申请就是说他自己是发现了这个他们这个就是底下的乡镇一级的这个涉安所的腐败问题，然后结果呢，他向检察院报告的，检察院是对他进行了一个报复行为。那么我们呢，把他的材料全面的分析了以后，我们认为这个所有的指控，对他的指控啊，就是不可能成立。我们不光是说是作为律师可以去帮忙去支持的，我们也从道义上分析这个案子，我们认为他自己。对这样一个非常低级的这样一个涉案局的那个派遣的合同工啊，他是不可能做到一个所谓叫$100,000$700,000的这种贪污腐败。这为什么呢？很道理很简单，因为他所涉及到一个新的这个北京市的老人保险，每个人一个月200块钱，如果要达到每个月的200块钱，他必须要制造假的这样一个 ID 就身份证明，然后一级一级的通过，最后邮局把钱拿到手。那么这一套手续是要一帮人，只有他的领导做得出来，他做不到的。一个人，他最重要的是他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他也不是涉案所的人员，他是那个相当于一个合同工啊，是由一个职业公司派遣他到那里去工作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么虽然是70万人民币也算贪污啊，当然对中国来讲，这70万小的没办法再小了。但是呢，从贪污上面很小，但是这个事实呢根本就无法成立。法官最后完全同意我们的观点，给予他的庇护。那么他的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仅仅在这里，问题严重性在他这个住在德克休斯顿时候呢，已经遭到了中国社区人的攻击。然后中国政府呢，就通过各种渠道公布了他所居住的这个地方没有公众门牌号码，叫 Wesley Sugar Land， 就是唐城，翻译成唐肯休斯顿。那很多人好奇，有很多人好奇，有些记者哈自己还拿了刘旭的照片去访问居民，你认识这个人吗？我现在有一篇报道哈，就是世界日报的报道，对，世界日报的报道，他们自己说我们记者拿的刘旭的照片，就什么照片，就是中国中央这个纪律检查委员会他们公布的照片。那么世界日报把它拿出来，然后到当地去采访，他认识你，认识刘旭吗？他带到很多压力，而且他的这个房东啊，跟他住在一起的房东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被有关部门的被中国的那个国安人知道了，打电话了给他的房东说你帮助这个人就是在这里等等，他的房东他的朋友都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的也是帮助他，让他从休斯顿呢转到了纽约，这样纽约的地区相对还安全一点点，至少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这是他这个获得庇护前后的一些情况，我就告诉你一下目前他的状态。
是，李律师，我想追问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在休斯敦拿着这个刘旭的照片去问的这些人是中国的执法人员吗？还是这个普通的民众？
这个我们不好说，这里包括世界日报记者，世界日报自己，我刚才看了报道，他们自己的报道， 和新华社的记者可能也都有，各方的人都有，我们不清楚他们这些人是谁，反正都骚扰他，好像觉得哎这里有个什么怪物一样的，大家都去拿着照相去照啊，去探访，这个人物具体的身份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各方人员都有。
好的。好的，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滕彪先生，就是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李律师他也是提到了这个华人社区有人在这个追问这个刘旭的消息，另外呢这个刚才我们的记者文浩也提到了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胡骥，那从报道来看呢胡骥在美国的帮手这个多达19个人，其中包括相当数目的华人，也有其他的这个少数的这个其他族裔的这个民众，为什么这个胡骥他会选择这样一个群体？
首先就是中国的来自中国的，不管在美国居住多少年，或者是有绿卡，或者是有美国公民身份，那他容易被中国公安人员，包括这些安全人员接触到，而且呢他们往往基本上都会有在中国的各种各样的联系，有亲戚家属生活在中国，或者是跟中国做生意等等，那就是容易被中国政府这些特工诱惑到。那如果不听话，假如这些生活在美国的华人被物色成为特工或者是帮助特工去工作的话，那么他们不答应，就会有各种各样不利的后果，不能回国呀，或者是做生意会受到破坏呀等等啊，或者甚至会受到骚扰恐吓，所以这是选择这些华人有这样一些考虑。
好的，文浩，我想请问你，就是因为我们提到这个猎狐行动啊，我们想到的这个对象可能都是重大金融犯罪的这个嫌疑人，那么像刚才这个李进进律师也提到了说刘旭他可能是微不足道的这么一个人物，那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胡骥他们抓捕的这些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对象，以及胡骥他在美国办理了几起这个重要的案子都是怎么样的？
是卡拉，是的，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说这个猎狐行动的名单上的人员全部都是重大的金融罪犯，就像刚刚李律师所说的，有些人可能是被当地的政府诬陷的。那么胡骥他本人在美国具体有办理的哪些主要案件呢？目前还在调查当中，我们也不知道他具体有抓了多少人。不过这司法部这次是把这个重点放在了他在新泽西州办理的一起案件上。那么包括前段时间独立媒体 ProPublica 也是通过采访了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些官员，是比较全面的拼凑起了这整个的图景是什么样的。那么就像刚刚这个滕彪律师所说的，在美国的华人社区生活的华人很容易就会受到这个来自中国官方人的威胁。那比如说就是这次案件的犯案者之一朱峰，他的叔叔是生活在休斯顿，他的叔叔呢是被胡骥以不知道什么样的方式是说服了他回到中国接受审判。那么之后呢，胡骥就通知了这个生活在法拉盛的朱峰说，你如果想要帮助你的家人呢，你就为我做事。那于是呢，朱峰也就是成为了胡骥在美国的这个团队的成员之一。那么胡骥当时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生活在新泽西州的一对夫妇。那这对夫妇呢，这个丈夫是姓许，叫许先生，他是这个前武汉发改委的一名官员。那妻子的李女士呢，是一家保险公司的高管。那他们两人是被中国当局起诉说他们是收受了100万美元的贿赂，这是足以判处死刑的。那不过夫妇两人呢，已经是通过投资的方式是移民到了美国，他们是拥有这个绿卡的中国公民，所以胡骥一直没有办法确认这对夫妇他的具体住址是什么，于是他就派遣这个朱峰呢去监视这对夫妇同样住在新泽西州的亲戚的家人。那同时在中国的国内呢，胡骥是把这位许先生的父亲进行了抓捕，并且是在2017年4月的时候把他的父亲送到了美国来，丢在了这个许先生亲戚家门口。那么亲戚的他看到这个许先生的父亲在这儿，就很自然的就告诉了许先生，那许先生就过来把这个父亲接回了自己家。那于是呢，这个胡骥的团队就在现场进行了跟踪，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是找到了这个许先生家庭的真实住址。那么胡骥本来是希望这个许先生的父亲可以是说服许先生回到中国接受 受审判的。没想到许先生是通知了当地的这个执法官员和联邦调查局。那么作为这个行动的主要执行者的这个朱峰呢，他是看到情况不妙，就立刻呢也就逃回了中国。那么许先生的父亲之后也是被释放返回中国。那么这次行动没有成功，但是胡骥也没有放弃，他们是找到了许先生这个在加利福尼亚州生活的这个成年的女儿，是并且是通过这个雇佣私家侦探是跟踪这个女儿。那么在2018年期间呢，这个许氏夫妇和他们的女儿是多次是受到不明人士的骚扰和威胁，要他们返回中国。那他们也是收到了光盘里面是有许先生的父亲和他的这个妹妹说话，说要说服许先生回国接受审判。那么这个许先生和他的这个妻子一直是不为所动。那么这次他们胡骥的行动败露呢，是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这个本来已经回到中国的朱峰是想要返回美国，但是在入关之后呢，他就是受到了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审问，他也就从实招待了。那么于是这个美国的执法部门就顺藤摸瓜，是最终在这个2020年的10月份的时候呢，是起诉了这次行动的8名的这个参与者。那在今年7月22日呢，这个起诉的人数也就是增加到了9人。那么胡骥我们知道他目前依然是在国内，那么朱峰在这个向联邦调查局这个供认罪行之后呢，是被允许返回中国，不过这次的起诉名单上依然有他的名字，那具体如何要把他抓捕归案我们还不知道。卡拉，
是我们知道胡骥他本身就是一个警察的身份哈，而且他是多次在海外执行任务的，这些情况呢也是被中国的媒体公开报道过，那他的身份和他的工作性质可以说也不是什么秘密了。那我想请问李金进律师，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执法部门没有更早的就注意到胡骥，而让他有机会可以进行这些海外执法活动呢？
我可以补充一下或者纠正一下您的这个提问，实际上美国政府一开始就跟踪去追踪了。我另外一个案子我也知道，一个也是来自于湖北的案子，他们派澳大利亚公民来说服一位共同者回中国，那 FBI 早就跟踪他们。FBI 在找这个朱峰谈话以后没有采取行动。我觉得呢，这不是执法部门的问题，这是一个政策导向问题，就美国政府应该对这些人应该怎么办没有一个确定的明确的做法，包括这些人该不该起诉，哪些罪名起诉，在美国这个法治国家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不认为这个美国执法部门没有盯住他们跟踪他们，美国的执法部门是非常仔细的，你可以看看那个ProPublic 报道的一篇文章，很长啊，几万字，他讲的非常细节，每一个细节他们几乎都跟踪。当然最开始的新闻没有搞不一定非常清楚，但2016年以后的很多新闻他们都掌控他们手里。所以这个情况呢，我补充一下子，谢谢。
嗯，好的。那我想请问滕彪先生，就是根据报道说，中国其实在全球，不只是在美国，在全球包括像菲律宾、阿联酋还有墨西哥这些国家都进行了类似的这个境外执法的活动，那么中国在美国的行为相比起其他这些国家来说是否有所不同？
对，中国在很多其他的国家在这方面的包括跟踪、骚扰、威胁，还有更明目张胆的犯罪活动应该更多。那据我所知有报道、有研究的，包括一些人权组织也做过调查报告的，像澳大利亚、像尼泊尔、泰国、缅甸、越南等等，就是还有一些南美国家、欧洲国家都有。那因为美国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法治国家，而且它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以考虑到这一点，中国政府中国的这些海外特工在美国的行为实际上是有所收敛的。虽然从美国的角度看来，这些行为已经构成了违法犯罪，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啊。但是在其他很多亚洲和这个南美洲国家的做法是更加触目惊心，就是中国政府实际上更加肆无忌惮。包括众所周知的，在泰国绑架具有瑞典护照的桂敏海等等，还有在这个澳大利亚也有更多的这种威胁和这个恐吓，还有绑架的活动。
是，就像您说的，这些人物可能在中国被称为是执法英雄哈，但是在美国还有其他的国家，其实是他们的行为是触犯这个法律的。那么他们像这个胡骥这些人，他们在美国面临怎样的这样一个后果？他们可能涉及到罪名包括哪些？
目前这个案件应该还在继续调查和这个进展之中啊。那他们的活动很多都已经涉嫌到违法犯罪啊，包括非法的这个跟踪、威胁、包括这个监听啊，包括非法从事中国政府的代理人等等。也有可能涉及到一些这个间谍活动，和一些这个人身伤害活动，对，至少涉及到这些罪名。
好的，那接下来我想继续问这个李金进律师哈，就是您刚才也说到这个像胡骥这些人，他们一直在这个美国的官方的这个雷达上。那么接下来因为我们知道胡骥他是被这个起诉的，还有像这个图兰他们现在都是在逃。那么接下来的话，这个美国还能采取什么样的做法，让他们来这个来追究这些人的罪责？
现实的来讲呢，比较困难，涉及到这个美国的执法能力，美国不大可能派人去中国去抓捕他们，所以越境追捕，这个是本身，是美国政府不许可的，中国政府也不许可。那中美之间没有引渡条约，那么目前来看，这也不是短期能解决问题的。唯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些人只要离开中国的土地，在另外一个和中美之间，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去了哈，那么那些国家就马上可以追捕逮捕他们啊，把他引渡到美国来。所以这些人呢只能在生活在中国，他们不可以再出境了，大概目前的状态就是这样。
是。那么另外我想再继续问李金进律师，就是说因为猎狐行动在中国哈被这个媒体是宣传为一个这个将这个罪犯绳之以法的这样一个行动，但是在美国显然这些人的行动在美国是不一样的解读，而且目前美中之间呢是没有这个引渡协议的。那么如果真的是有这个真正的罪犯的话，美中两国之间是否有一个合作执法的渠道来进行这样行动？
这个取决于外交关系，他们外交关系好的情况下，双方之间合作找些办法来把这些人送回去。但是如果这些人有身份，比方说他们有绿卡或者有是公民的话呢，那么美国政府也没办法，只有对那些非法的移民才有办法。我们知道在猎狐行动这些大就是习近平这个所谓的反腐行动之前，在2009年的时候，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确实合作过，在胡温时期就把广东什么一个县的两位这个银行的这个负责人贪污的人把他们送回去了，这是事实，也有报道啊。这个在目前的状态之下呢，美国的和中国这两方面对驱散这些人没有引渡条约，没有司法条例的没有引渡司法条例情况之下是很难做到的，任何一方都不太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它是已经变成了一个长久的一个政治问题吧。那么我的补充一下子，您刚刚讲的一个话，就是中国对美国的真正的来讲，如果真的是杀人放火的，一般的没有多少人会同情的。但是在这次反腐行动，特别是猎狐行动计划，你去分析现在上面的很多人，我看了一下子，完全是为了这个地方政府完成政治任务，中央政府，包括习近平他们完成他们的这个打击他们政治对手的这个政治任务以外，把那个这个指标下达给省市一级、省一级。那么他们为了完成政治任务，就是找一些与他们个人、与他们这些领导没有关系的一些小案子来做。我所接触的几个案子，都谈不上贪污犯。我绝对不认为他们是贪污了一分多钱。首先，他们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对吧？第二个来讲，他们好多案子，所谓的案子，都是因为在中国的这个司法腐败的情况之下，通过特别的关系，通过公安台去追捕他们。本来都是司法、民事纠纷，最大的一个案例就是邱根敏案子，他是杭州，他是那个浙江的一个商人，他是昌发贸易公司专门做一些贸易那个代理，那么他帮人家做盘坡有一个退税的问题，就是说中国政府对外，凡是，对外制造传播的，可以 出口以后可以拿到出口补贴，大概有几百万，两百多万的出口补贴。那么这个出口补贴在他们新的合同之下呢，就是由买方获得，就中国的买方。
我要打断您一下，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那今天我们可能只能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人权律师滕彪先生，还有纽约的职业律师李金进先生，以及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参与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